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1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名字叫做哈尼亚，或者叫做哈尼耶，或者翻译叫做阿尼耶，反正这些这个翻译不同啊，都是这个名字，就是哈马斯的政治领袖。他是去伊朗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候，结果遭到了暗杀，被炸死了。那么因为这个以色列正在跟哈马斯打仗，所以最有可能干这个事情的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方面呢，是三缄其口，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承认在上个月炸死了哈马斯的军事领袖叫做戴夫的。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让中东的局势现在变成了一个火药库啊。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战争当中的暗杀行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
广义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是罗维山 Jimmy 罗，罗先生你好。
哎，广义好，各位1300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好，白教授 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教这个白春生教授好不好。哈马斯的这个领袖哦，哈尼亚 OK， 我念这真的是翻译的名字哦的一大堆，没关系，反正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袖他去伊朗的时候被事先在旅馆里面埋好的炸弹给活活炸死了。那么伊朗跟哈马斯都非常非常的愤怒，而且指控就是以色列干的。那么以色列方面呢，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以过去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哦，他多次远赴重洋到海外去杀人哦，去暗杀他的敌人，包括这个伊朗的核子的科学家还有军事指挥官等等等等，他以前干过这个事情。我想请教这个白春生教授，现在这个以色列三缄其口哦，不承认不否认，你认为呢承认跟不承认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以色列承认这件事不承认这件事不是很重要。那么前几天他在黎巴嫩呢，贝鲁特把这个怎么说呢，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给杀了，是哈利法的那个指挥官叫舒克尔杀了他呢，杀了之后马上就向全世界承认了这是我杀的，而且当时呢理由非常充分，是说这个舒库尔直接参与了在以色列北部杀害这个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事件，
嗯哼，
所以他该死，
嗯，
那么这个呢引起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像这次把哈尼尔暗杀这么强烈，
嗯哼，
那么我们想说的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争议了，是不是以色列干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争议了。至于说内塔尼亚胡是否公开承认或者不承认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事件呢，让我感到非常担忧的是，他原本把有一点点希望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种和平谈判又破灭了。
嗯，
我们知道这个哈尼亚本身这个人呢，他是被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公开归纳为恐怖分子，而且是恐怖分子的领袖，
是，
所以说呢，他是一定要死。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而且是在这个伊朗，把这个哈尼亚暗杀了，暗杀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第一，和平谈判的希望没有了。
嗯，
也就是说，前不久呢，哈尼亚还参与了北京宣言，在北京和14个不同的巴勒斯坦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在北京经过北京的斡旋，说要希望以和平的这个方式和以色列进行谈判。
嗯，
特别是哈尼亚本身呢，他还参与了和以色列内阁领导人面对面的就两国人质的问题交换。他是算是个 negotiator。
嗯哼，
也就是说他这一死，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两国之间的任何谈判的希望至少在近期就已经破灭了。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把伊朗进一步的拉入了这场正当
OK， 好，
当中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先好不好 Jimmy。 相同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以后，刚才你也听到了白教授的这个分析，认为觉得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当然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为觉得说你承不承认不重要，就是以色列干的嘛，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已经说了，就是这个势不两立，而且这个以色列要把哈马斯从地球上全部每一个哈马斯要抹去。那现在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袖哈尼亚突然之间这个被炸死，那当然就是以色列干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说这个和平谈判就当作废纸一张了。还有在这关键时期，好不容易中国在拉这个拉那个，希望大家都可以火气不要那么大，现在看起来这个所有的事情就付之东流了。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为呢，你认为以色列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到海外干掉别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东西哦，在所有的确凿的证据没出来之前呢，我们是疑点归于被告，反正以色列也没有认。你不可以说一定是他干的，但所有天下人都以为是他干的。
是，
那万一退一步说就是他干的，他也不能这样认。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是哈马斯杀了你的人，抢了人质，你在他的地道去搞，在加沙去搞，那是天公地道。但是这个人现在在伊朗那边，如果你去到一个主权国家去把这个人干掉了，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要说出来的话，这大家就没有台阶下了，接下来要肯定就是要开大仗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说是什么认不认的，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以色列这种立国的精神，这种民族的精神哦，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每一个伤害他们家园、伤害他们国人的人。这个哈尼亚其实啊，我是觉得他还是在那种哈马斯中还是算是比较温和的一种，但是是不是两面人，是不是在背后搞什么东西，以色列有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摩萨德间谍机构，是堪比那个克格勃跟我们的美国中情局的，他们的手段要去干掉谁杀掉谁，你真的不可以有一点的那个不小心。这次这个哈尼亚了，他就有点大意了，他是以为我就在伊朗，伊朗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谁都不敢在这里动我，如果我回到加沙你动我，那没我更小心，但是在这里我就出去晒晒太阳啊，什么搞什么，我觉得很放心。谁知道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大意啊，就让他丢了性命。那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以色列干的话，以色列根本他从心里面他就不打算跟你谈什么了，一定要把这个事彻底了了，把这哈马斯这帮人全部从地球上抹掉，他才可以就是说达到目的，才可以报这个仇。什么谈判啊，什么出来斡旋啊，这都是其实我是觉得以色列是出来应付一下走走过场，他们心里早已经说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这帮人。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先生教授好不好。刚才这个罗先生谈到，就是说其实这场战争，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啊，就是以色列被哈马斯炸死这么多人啊，在这个 music festival 啊，这个音乐什么表演会上面炸死这么多人以后，以色列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哈马斯从地球上铲除啊。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哈尼耶就是这个哈马斯的领袖被暗杀，这基本上跟以色列的他的想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嘛。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跑到别人的国家领土上去杀死敌人啊，你认为这种手段可不可以被接受呢？反正这两边是战争状况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都认为到主权国家去进行暗杀是一种恐怖行为，是需要谴责的。而且呢，刚才罗先生说的非常好，也就是说以色列为什么现在保持沉默不承认这件事呢？因为伊朗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如果说以色列比如说内塔尼亚胡公开宣称说这个人是我们杀的， 那实际上就无异于向伊朗宣战了。
嗯，
因为你到一个主权国家去，在主权国家引爆炸弹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种侵略行为了。
嗯，
我们想啊，在美国也是一样，911那些恐怖分子到美国来炸了世贸大楼之后，最后啊，本拉登在电视上承认说这是我指使人干的。那美国总统说，那干脆我就要干你，你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啊，不怎么说呢，不支持我，或者你公开支持塔利班的话，我要派军队去侵略你，把你的政权给扳倒。当时我是完全支持的，为什么呢？这是正义的战争。你到我一个主权国家来杀我人民，毁坏我的财产，我就要跟你宣战。
嗯，
那么现在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微妙，所以说这时候呢，他不可能承认说这事儿是我派人到啊伊朗去干的。
嗯。
那么实际上最后刚才啊广义你提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谈到已经怎么说呢，以色列已经形成了这种认识，就是说我一定要杀掉你，我一定要铲除你。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也就是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这种怎么说呢，恩怨是几千年了。
嗯哼，
那么实际上现在双方呢已经在 N 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是什么共识呢？不是你就是我，也就是说要么我灭你，要么你灭我。这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宗教和修辞的陷阱。也就是现在什么呢，双方实际上的态度都非常明确，也就是除了战争别无选择。那么最后实际上这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双方的极端分子，实际上是以色列也好，在这个阿拉伯也好，都有爱好和平的呼声。包括你像在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Jewish Voice for Peace.
OK，
也就是说犹太人的这个和平之声。那么现在实际上我的担忧是什么呢
？OK，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社会阶段呢，肯定会有一种主导的修辞。现在咱们所处的全球环境当中的主导的修辞就是战争和冲突。
OK，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暗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的话、
okay.
就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的动荡、
okay.
一战二战都是这么开始。
了解，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罗先生，好吧，金玉罗，罗维山先生，因为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两军正在打仗，现在又有这个暗杀行为，我想请问你啊，打仗杀人有规则吗？暗杀行为算不算包含在打仗当中？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刚才这个白春生教授讲到这个911的事情啊，911是我们被偷袭，然后我们的政府就说好，你既然偷袭我，二话不讲我就灭了你的国家，就是灭了没？当然灭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两边正在打架，正在打仗。OK， 两边死伤，我当然了，哈马斯比较严重，以色列是强国。但是问题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我又加一个暗杀。我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打仗有没有游戏规则可言？你的看法是什么？来。
OK， 打仗哦，就像说两个人呢、哦、手无寸铁的在打架，打着打着那火气上来了啊、哦、你要抄杯子我要抄椅子，那时候是已经没有什么叫规则了。
嗯，
古语有云哦，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嗯，
那这场战争是谁发动起来的？因为军人呢、啊、以服从为天职，军人都是听上面长官的命令，那一直往上追，谁发动这场战争，谁在幕后操纵战争。如果不把这个操纵战争的人除掉，那以后啊还会招致更多的杀戮。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叫我冲我就得冲。但是所有的东西就是看人，如果是一个好人，一个明君，就是会挽救很多的生命。
Okay.
所以以色列用出现在是假设一些，
假设假设
假设 ，OK。因为这招，我觉得完全也是合情合理。
OK，
他只有这样把这魔头灭掉以后，才会避免更多平民或者士兵的无辜的伤亡。
OK，
因为是由最上层的人做决定的。
OK，
如果把这人除掉，换掉一个喜欢和平谈判的人，那以后可能世界上战争会少一点。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以色列假设他派了杀手、不是派杀手，他基本上是埋了那个炸弹在他的那个hotel 里面、所以基本上你的看法是说，因为当初以色列死了那么多人，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就是这个魔头干的，所以现在两方正在打仗， 我不把他灭了他的这个首领的话，这个仗就是头跟尾都不对了，所以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呼应。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两军打仗暗杀这种行为，你认为是对的吗？你认为这是正义的吗？或者？双方已经打仗了，打仗杀人哪里来的规则可言呢？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啊。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今天做这个主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谈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问题，因为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哈尼亚被这个炸死了，那么这是一个暗杀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认为觉得这是以色列干的，以色列现在三缄其口，没说是他不承认，他也不否认，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要来研究就是这种暗杀行为在打仗当中到底还要不要计较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吉米罗维山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春生教授您来做回应啊。刚才这个罗先生他讲到是说，这个重点在这里啊，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要先看一看这个以哈战争到底怎么发生的，就是。哈马斯二话不讲就是去以色列炸人，然后裸了一票人走人，所以现在这个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把这个仇报完的话，当然要去找这个政治领袖，哈马斯的政治领袖，不把这个哈尼亚杀死的话，那要杀谁呢？就算他在别的地方，也应该要对他做出这个天涯海角的追凶嘛。就像我们当初911发生的时候，我们追那个宾拉登也是天涯海角啊，你的看法呢？
我想啊，宾拉登和这个目前这个哈尼亚应该说是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呢？哈尼亚现在是一直在为这个和平斡旋，他刚才我讲的，他曾经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一起在谈判啊人质的问题。而且他本人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治领导人，他不是军事领导人。而且他本人呢，在死之前一直是不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他实际上是在卡塔尔，这次是从卡塔尔到的伊朗，所以说，那么说，也就是说，刚才提到，不择手段，一定要斩首对方的最高领导人，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为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中国有一个怎么说呢？一直很大家通俗的讲法，就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交兵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将来如果有一天以色列真正是打赢了、占领了、占有了所有了巴勒斯坦地区的话，就他这种手段也不会给以色列人民迎来最后的和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就是二战结束之前呢，美国的这个军官啊，最高的军事领导人，包括麦克阿瑟一起在商谈如何占领日本、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呢，谈到过。用原子弹去炸东京，那么最后呢？麦克阿瑟反对，还有很多这个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反对。为什么呢？有人说你在东京皇宫上炸一个原子弹，把这些好战的领导人都炸死，战争不就结束了吗？此言差矣。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把一个能够和你进行谈判的人，最后能够向他本国的国民发号施令的人给炸死了以后。你就永远得不到和平了。而且为什么当时说这个麦克阿瑟说，如果不用原子弹，直接是怎么说呢？把这个日本的天皇杀了之后，那整个美国的日本人就会和盟军的这个战士血战到底。也就是二战就不会在1945年结束了。
OK，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要和平，那尽量能够把对方最高领导人跟你对话的人。你要把它好好的保护好， 为什么最后他真正能够对你说停下来说好，我们以这个条件来交换，最后达到和平。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 Jimmy， 罗先生，你也刚才听到了白教授的这个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哈尼耶尔不应该死啊，你死了以后，你把他弄死了以后，接下来和平还有没有和平啊？跟你的想法，跟您刚才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你认为觉得说以色列要报仇，当然是要找这个哈尼耶来报仇。我现在就问你，相同的问题哈，你认为打仗杀人到底有没有游戏规则？暗杀是不是包含在打仗当中？以及就是你认为这个哈尼亚他到底应不应该死？
有没有游戏规则？所有的规则或者没有规则，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达到战略的目的，要停止战争。好像刚才白教授说的那个，那时候美国为什么不在东京扔一个原子弹把天皇炸死？因为这是美国有美国的考虑。第一，东京有很多美国的战俘；第二，你把天皇炸死了，那日本把他逼急了，那就全国一起来跟盟军干。那时候美国跟盟军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是他们往广岛的长距离原子弹扔，也是最后也是为了要停止战争。如果不扔这个两个原子弹，日本人还一直在
打，
那以后
没有完没有了，
盟军还会死更多人。美国一直都是人命为最大，所以这个考虑我觉得是正常的。跟现在那个哈尼亚被暗杀，我觉得也是，因为如果这个哈尼亚，我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以色列一定是有证据的。如果是他真的是一个爱好和平，整天就劝阻哈马斯，你不要打我，那以色列为什么要干掉他？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而且你们要想一下，为什么以前、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已经相处了不止好几十年了，都是和平相处，为什么这次哈马斯会搞出这么大一个动静，会把以色列杀1000多人，掳了几百人？是谁做这个决定？不会是普通的哈马斯那些人员吧？就我平时吃好喝好，我还叫我去打仗，那肯定是高层得到某种授权或者某种利益去驱使他们去干。
所以你认为就是这个政治领袖哈尼亚他干的这个事情，让以色列死了1000多人？
对，反正以色列他们情报机构是很厉害的，他知道谁干的，谁有责任，人脸识别追踪。我个人认为基本不会死错人。
Okay, 基本上不会死错人。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白教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伊朗是誓言报仇的，然后呢也说因为我们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要对这个哈尼亚的死亡负责。所以我们美国是出来说，哦，我们是不知道的，他自己干的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把我们美国也摊上了。我想请问你啊，如果我们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概括承受以色列的所有行为？你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怎么说呢？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这两个国家已经是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的关系了。
是啊，是啊。
所以说，以色列和中东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中东的问题。从1948年开战开始，以色列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坦率地说，当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所以说啊，以色列也是接受了这种教训。最后的结果，他们现在是什么呢？以色列现在不仅仅是在跟巴勒斯坦作战。以色列是在跟整个阿拉伯世界作战，而且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还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非阿拉伯国家的人在打仗，包括像伊朗不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也不是阿拉伯人，而且埃及也不是阿拉伯人，是因为实际上当年的这个阿拉伯帝国在进行扩张的时候，在北非，在整个中东，把这个伊斯兰教传过去了以后，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呢，他跟这个阿拉伯人他有一种所谓的怎么说呢，宗教认同感。那么实际上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啊，实际上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开始的。我们也知道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曾经是我们讲今天也是叫 Promised Land， 是上帝呢叫允诺之地，
是
把这个地方是允诺，这是应该本身是个天堂，是个 Paradise。 但是呢就是因为上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是说上帝怎么说呢blessed， 上帝这个允许的祝福的，一个是背着上帝搞的，最后产生了两个应该说是 两个应该算是兄弟一样的，有的时候往往兄弟之间的恨超过于陌生人之间的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我的结论是什么？我就觉得中东目前按照目前这种方式下去的话是中东永无宁日。
OK 好，来，这个最后的时间请这个罗维山先生，您看吧，因为这个哈尼亚死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我国务卿布林肯马上出来说我们美国不知道 ,OK, 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干的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不知道以色列有没有干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参与。但是伊朗马上就说了就说一定要报复，也说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我们美国也要负责。好，这件事情我们美国也摊上了。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盖瓜承受啊？
就是这样哦，假如我儿子在学校跟人家打架了，然后我儿子跟人家说是我爸叫我揍你的，那其实我根本没叫他揍他，你们打架关我什么事？而且我觉得啊，美国也不会想把这个事情挑大，因为美国是一直在想控制局势，让他们不要把火调得太高，然后自己就深陷其中。其实美国人一直都是以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为重，
当然
是不想这事情发到这样子。这事情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就是以色列自己干的，甚至他可能连美国都没有通知，先干了再说。反正刚才樊春生说教授说的中东永无宁日，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中东他们以色列人跟哈马斯人他们的血啊，血仇啊，那个血已经染满了这个加沙土地，不可能再有什么和平。所以最后就是说谁拳头大谁枪多，
哇，
谁能打，那最后一定要其中一方把另一方打到臣服为止。
哇，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看历史哦，不管是什么宗教战争或者怎么样的战争哦，要把对方打到服气，我跟你讲那都是千年，吓死了。OK, 来来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进广告，待会我们也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哦。这个两军打仗哦，暗杀这种行为你认为正不正义？或者仗都已经打了，打仗杀人哪里来的游戏规则啊？就是置对方于死地啊！暗杀要是能成功的话，那也就照做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两军打仗暗杀这种行为，你认为是对的吗？你认为这是正义的吗？或者已经打仗了，打仗杀人哪里来那么多规矩啊？暗杀基本上也包含在内，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啊。我想都有不同的看法哈。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山教授，第二位呢是军米罗维山先生。那么白春生教授呢，他认为觉得说今天杀死了这个政治领袖啊，哈尼耶他是一个和平的代表，你现在杀死他以后基本上就永无宁日。那罗维山先生认为觉得说 well, 今天以色列当初在去年十月被杀死1000多人，这不是政治领袖干出来的事吗？如果今天要打仗不杀他要杀谁呢？好，这个事情就到这里了。你觉得呢？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因为现在伊朗也拉着我们美国，认为觉得说今天这个政治领袖哈尼亚的死跟我们美国一样有关，你觉得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
嘿、hey, 是你、hey. 请讲 ,Hello,、
我觉得干得很漂亮啊。
嚯、是哦，你知道这是暗杀齁、这不是正规军打的齁、你觉得暗杀是接受的是吗？很正义吗？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 战争是一个国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嗯，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知道吗？
嗯？OK， 所以你认为暗杀就是包含在战争当中，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是吗
？Yes。
OK，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Hello，
嘿、hey,
hey, ，你好，
嘿、hey, ，
王毅，你好，
好，
哎，
哎，
为以色列鼓掌啊！
啊 ？Why？
为以色列鼓掌
？Why？
这个我跟你说，他们去袭击以色列，那个人会不知道吗？他作为巴勒斯坦他们那个哈马斯首脑，他不知道吗？他为什么没有阻拦呢？
嗯 ，OK，
没有预估啊。
OK， 所以你认为
我们从小我们就在党的教育下知道，巴解组织是那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组织，唯一合法组织。
嗯哼，
对不对？
所以
其他你想多少人呢、啊？他们一个国家才不是一个国家，一派有多少派呀、啊？你说他们有多多少少垃圾派呀、啊、
？OK，
军阀都是军阀。
OK，
说他们也是恐怖分子。
是，这个哈马斯在我们美国的定义是恐怖组织啊。那其他国家认为觉得说他们叫激进组织，我激进组织跟恐怖组织，我觉得 it's a fine line。OK， but anyway， 你认为他死有余辜就是了。好，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哎，广瑜啊，
嘿，
晚上好。
好。
他这一次的行动和传统的暗杀行动不一样，这叫斩首行动。对邪恶组织的领导者进行斩首，这个首就是指他们的领导者。以色列已经公布过这些犯了这个大罪的这些恐怖分子的头目，他一个扑克牌，这个扑克牌上面的都是一些罪大恶极的头目式的人物。
来，
所以这个叫斩首行动。
OK， 来打断一下，别忘了 OK， 他不是在他自己的领地哦，就是说他是在哈马斯自己的范围里面去干掉他的，他是跑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在里面埋炸弹，把人家给弄死的。你觉得呢？到别人的国家，你觉得呢？
他跑到天涯海角都应该把他斩首，因为他是罪大恶极，而且杀死他。就是说斩首了他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警告警示、
okay.
你们要去干那些
好
这个滔天罪行、okay. 你们就不得好死。
OK， 好哇，喘口气好不好？哇，什么不得好死啊，全部都出来了。来 OK， 我们讨论政策。 OK，这人一死 ，OK， 这个中东变成火药库，和平在哪里？还是 well， 现在中东和平就是要全部杀完，杀到最后一个人才能够停止呢 ？OK， 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广兄好，
好，
我觉得以色列干得漂亮，干得好，
真的，
对这种。是万恶不赦的恐怖分子的首领，还躲在一个世界上最富的石油国，在享受花天酒地，把他支持他的人民放在那个吃没得吃、住没得住的一个难民营受苦受难，替他们当那个挡箭牌的，替他们当人盾的人民丢在那里受苦，他自己去享乐的这种人就该杀，而且他对。1000多条人命直接负责任的这种人，还跟他有什么好谈？他又不是国家元首，他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他策划这些恐怖的袭击，不杀他还有什么理由呢
？OK， 好，
做得漂亮。
OK，重点在这里哈，他是一个暗杀的行为，他不是正规军的打仗。两军打仗包不包含暗杀？这也是我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嘛，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是的，我个人认为呢，他们就是说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
啊。OK， 这个什么，你要是说要以色列去全面轰炸伊朗的话，你知道会死多少平民吗？
嗯。
这种方式当然是啊，擒贼先擒头嘛。我先把你的首领给干掉了以后，你下面就是，就等于乌合之众了嘛，对不对？你以色列如果不论是从 从地面从空中去进攻。
我知道
伊朗的话，伊朗根本不是对手。
我理解，我理解，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当然这个理解哈。我现在问你的是说，两军打仗到底包不包含去别的国家去暗杀？你觉得呢？
当然有啊，《孙子兵法》里面就有啊。中国这种事情干得多了，对不对？
我没读过《孙子兵法》，
从历史上面看，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而且做的都很漂亮。
OK， 好，不好意思，我算我这个小女不才。OK，《孙子兵法》我确实没读过。好，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
哎，你好，光宇啊。
好。
这种暗杀行为肯定是不可取的。
OK，
因为这个暗杀本身，他有你杀别人，别人有可能杀你。如果说你鼓励这种东西无秩序的下去，你要想着你的小兵也有可能不知哪一天被别人给拿掉。
OK，
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个人行为，是一个集团和国家利益的行为。
现在等一下，暗杀他现在是，如果你是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你暗杀，我觉得都是打仗。他现在跑到伊朗去，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啊。他不要跑到伊朗去杀，他不就成了一个集团，对抗一个集团利益了吗？就是说，我没把你当什么怎么回事。另外我还说一个事儿，那个王宇，不过这种暗杀行为无限制下去。有没有可能？
可能怎么样？喂，哇，这讲到最重要的地方，你给我断线啊 ！OK， 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我可没挂你哦，是你自己家的电话线有问题哦。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以色列这么做很不妥，为什么呢？就是国家之间要讲了道义原则，就是你知道，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伊朗是这个幕后主使。但是你直接跟伊朗没有冲突，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跑到伊朗去暗杀，那么你知道这给全世界一个什么信息吗？就是说以色列这国家是没有底线的，会杀光所有阿拉伯人，那么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他们会一直，他们觉得只要活着就要反抗以色列，就要跟他干，他们会全部倒向中国，拿到一点高端武器就往那边射。所以这会没完没了，这是很可怕的。我料定伊朗不会立即报复，但是呢，这等于啊，实际上是美国向中国摊了一个牌，我就用我的手下去打了你的手下，你怎样
？OK， 来，我们先把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事情先摆在一旁，好不好？我今天只讨论比较小的范围，暗杀这种行为到底在战争当中是正不正义的行为，或正不正义的这种动作，或者是说这打仗还有什么游戏规则？打仗就是取人性命，置人于死地，不管你是谁，你只要跟我不利，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就是取你性命，包含暗杀，这是我讨论的主要的目的，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说为以色列喝彩，因为他们并没有承认是他们做的。
对，没有没有。
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为这一场战争失去生命的，不管是士兵百姓来喝彩，因为他们的冤屈得以伸张。这个是魔头，是他挑起的突袭。所以呢，这我觉得这就是叫恶人恶报。所以就是刀枪天谴。
可是他，你知道吗？后面的故事他好像有比较，你知道，温和派有点和平，想要出来跟大家握握手，好像要停止战争，结果他死了，你觉得呢？
但是那个，事实上你已经挑起了这个源头，自己又发觉说是这个打不过，所以才来搞这一招。可是今天已经死去了这么多生命，不要只说是以色列，加沙走廊的百姓，这些平白的失去的命，这是谁应该来承担呢？
Okay.
就是他的突袭才害造成的嘛。
OK，
所以今天我们是为这些所有死去的士兵跟百姓的那个无辜的生命，所以我是得以伸张，为他们喝彩。
OK， 好，理解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这个哈尼是恐怖分子也好，恐怖头目也好，就 以色列不改变他的政策呢，还有千千万万。
来来来，我现在讲的是暗杀行为包不包含在战争当中，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要改变他的政策啊，他们犯了很多恐怖的主义的。
OK， 这个如果你不照新闻答的话，我想就很困难了，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你认为
赵光你好，
暗杀行为，
我觉得这个在战争之中啊，把这个所谓擒贼先擒王，先把这个杀掉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死了一个生命，可是后面就可能解决了整个战争的问题，也可能就减少了十万人左右的死伤。
OK， 来，你回答我的问题，现在正在打仗，这种暗杀行为包不包含在内？你认为正义吗？
是正义的，因为基本上这个人是主战的，他将坚持要以这个以色列来对抗的话，导致大量的死亡。假如把人让他暗杀完之后，让个温和派上来的话，这整个战局就基本上很容易就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走。
Okay. OK，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那种和平派，他是假的和平派。哎 ，OK， 好，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吧。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你好啊。我觉得既然已经打仗了嘛，暗杀自然是可以作为一种手段的。
去别的国家。
但是对啊，我就说呀，但是以色列这种行为呢，就是有点意味深长了，跑到伊朗去。我们假如设想一下，又不是现在中国在召集那些哈马斯这些人员达成一个和解，一个北京宣言吗？
对，
以色列怎么会赶到中国去暗杀这些哈马斯这些人民公仆的头目吗？
吓死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意味是杀哈马斯是目的之一，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对伊朗以及背后北京宣言这个中国作为一种这种震慑。
嗯。OK， 理解了。还是一样啊，我们先强调这个假设以色列杀了这个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这个哈尼亚，我们都是假设。OK， 因为他不承认，他也不否认，那我想我们都要证据嘛，对不对？但是不承认不否认，大家都说就是以色列干的，那我们就谈的时候是假设性哈，千万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新闻还没有发布，我们尖峰时刻就发布了，没有哈，我们就是讨论好不好？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伊朗已经认定就是以色列干的，而且是跟我们美国有关，所以我们美国现在也躺进去这个浑水了，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你好，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做法是下三滥的做法，这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因为他是跑到第三方的国家去暗杀一个人，那他这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以色列这样是要把伊朗也拖到这个战场来，他要把其他的国家周边的国家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特别是这个纳坦雅胡，他根本就不想结束战争，他想要把战争给拖延。以色列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国家，这是我。
OK， 好。不过以色列没干出什么恐怖的事情啊，他没有挟持人质啊，他没有杀人啊，你知道吗？就是说好像什么911啊一样的这种事情，或者是像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突然之间对平民炸这个事情。当然战争当中死掉平民，我有些时候我看到这种事情，我只能说真的那真的叫陪葬，你知道吗？真的有些时候这哪有道理可言啊。好啦，来这个哇，很多朋友在线上，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到了，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两军打仗暗杀这种行为，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罗维山先生。好，我们先请这个白教授，您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总结，谢谢你。
杀人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中国的孙子在《孙子兵法》里曾经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真正要 打赢这场战争用暴力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说包括美国的这个诺贝尔奖的文学家海明威也说过，不要以为一场战争是必要的合理的就觉得它不是一场犯罪。所以说真正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和平还是要永久的战争？为了和平，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和平，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和平，我还是希望两国之间的首脑能够真正坐下来以和平的方式去谈判，这样真正最后两个国家的人民才能有永久的和平。
好，谢谢。来，这个罗先生麻烦你40秒请您做总结。
好，暗杀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说的好听一点就叫锄奸，说的不好听的话就叫恐怖主义行动，但这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赢取战争之中一个无法不避免的手段。好像以前有荆轲刺秦王，我们那时候周恩来总理也是带队锄奸，这些都是这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杀人，是为了最终战争的对己方的胜利。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是以人为本，能谈的就谈，最好不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虽然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但希望不要用到这种方式。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罗维山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喽，
谢
谢，
谢谢广义，谢谢白教授，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OK，
各位晚安。
有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